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我们这个修行啊，就像那个孙悟空一样啊。当时的《西游记》呢，那个孙悟空在这个被五指山给压着。那我说当时的孙悟空呢，这个有72变，是吧？啊。这个变起还有灰眼金睛，能辨别到啊，这个神通，知道他的心想，或者说种种通。但是呢，因为心猿意马啊，被如来用五指山给他压着啊500年。他说500年上面啊。虽然有五指山，其实五指山就是贪嗔痴慢疑，知道吗？我们每个众生都被贪嗔痴慢疑啊所困制着。也可以说啊，当时这个观音菩萨啊搞一个咒子叫唵嘛呢叭咪吽，贴在上面。所以这个山呢就不能动弹，这个孙悟空就压在底下。这个表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广大的神通，都有强烈的贪嗔痴慢疑。因为你把很多的神通运在贪嗔痴慢疑上，所以啊非常强烈啊，生出了十法界六道轮回啊，不断地摧残我们，让我们很多的神通就明白了，然后慢慢的就被这贪嗔痴慢疑给我们约束住了。所以我们通过啊方便呢，把我们心猿意马的这个心给它控制住，其实就是唵嘛呢叭咪吽。当时在那个时代，观音菩萨是非常流行的，因为观音菩萨这个咒子也非常流行，所以念唵嘛呢叭咪吽可能比念阿弥陀佛还多。所以呢啊，写小说的人呢啊，跟着当时那个境界，其实也是讲佛教我们初法心需要一些方便啊，降服我们这个贪嗔痴慢疑的这个心。我们通过拜佛、礼佛、忏悔、持咒子、念经，或者是过堂，或者是戒律，或者是规矩，这些都是我来降服我们这个啊心与愿马的这个心。所以我看到经典上是这样说的，就是说佛陀的正道先要有呢这个修咒道。什么叫咒道呢？就是我们贪嗔痴慢疑还没有降伏，心猿意马还没有降伏之前呢，我们学道我们根本就闻不进去。你讲空性，讲般若，讲思想，我们根本听不进去。你讲无常，讲缘起，都听不进去，因为他贪嗔痴慢疑太重了，所以身体的执着我执着非常重，所以你讲法给他听，他听不进去。所以要通过这些咒子，或者念经，或者拜忏，或者是规矩进行约束，让我们这个身心呢啊有一个降伏的过程之中。所以我们要通过忏悔啊，通过这个啊福德资粮，或者说我们的善根的启发的方法，所以佛陀用了很多的方法，其实都是降伏我们的妄心。所以佛陀讲般若讲思想的时候，其实一切法啊我们都要舍掉的。那除非你道家慈航利益众生的方便，在般若体上 如果你不需要方便，这些东西都要舍掉。为什么呢？一切法都是对治于我们的烦恼的。如果我们没有烦恼，干嘛要烦呢？啊，所以呢，这个或者我们去利益众生需要一些方便，是吧？帮助别人，人家还没享福，我们通过啊，这个叫人家持咒拜佛或者念经，让他把他那个狂心洗下来。所以我们看到一些人刚刚学佛，有适当的叫他念经、忏悔、知道因果，啊，包含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它都是一种方便。其实呢，它真正的目的是要回归于自信的，见到自己的本来。如果你见到本性，其实这些统统的方便都是不需要的。所以佛陀这种方便有几种，在印度的时候，一般跟出家人学佛，释迦牟尼边缘的弟子啊，都是讲这个四谛法或者缘起或者般若，直接的表露出这些方便啊。所以呢，这个让人家打坐或者说修止观，在中国在以前的话，出家人修行都修安邦，就先要把他的一个狂性写下来。但是呢，到中国大乘佛法显现以后呢，就形成了一个两极分化。哪两极呢？一个方面是对出家人，一个方面对在家人，其实还有一个方面是对于菩萨。那么对于出家人来讲的话，基本上还是按照印度的这种修法，就是说出家人要打坐持戒啊，或者是持坐着啊，都是在定中去修，就是说一个专一的这种修。但是说在家人呢就不一样，在家人呢，你跟他讲这个打坐啊、入定啊，或者是持坐，他没时间，因为他家里有儿子、有父母兄弟姐妹，他要赚钱养活他们，就形成了我们呢，念观音菩萨保佑，是吧？这个念某一个菩萨修发财的、修功德的、修福报的、修三根的啊，修资粮的，就形成了一个很多的菩萨出来啊。哪个菩萨专程管你发财，哪个菩萨专程成就你的愿力和功德，哪个菩萨是开发你的智慧，哪个菩萨大悲心可以满足你的愿望，就形成了很多很多这么多的菩萨出来了。并且这些菩萨的愿力，因为世界上面有在家人有出家人，所以佛菩萨就有这种愿力，满足于在家人和出家人的愿望。因为出家人他是要求解脱嘛，在家人他是先大家都要求解脱。那我说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如果我们出家人跟在家人去求发财，或者说求金钱多，那出家人金钱多以后就不好了，是吧？还求名望，求相好庄严，是吧？求衣服多，求名声远扬，是吧？求长寿。如果出家人要求这个东西，那跟在家人没什么区别了，是吧？但是出家人如果有了这些名声、金钱、相貌、这个长寿，或者说小聪明，这个五福临门，因为得到这些东西后，出家人他是不会安心的。为什么呢？有了这些东西以后，那我们怎么去用它呢？是吧？所以呢，只有菩萨可能会用这个东西。对于我们出家刚刚出家的人，这些东西真的是占道因缘，它会障碍我们修道。但是呢，在家人他也不能像出家人这样修行，他必须呢 要满足他的愿望，他要传授，是吧？他要名声，他要相貌好看，是吧？他要庄严，是吧？他要聪明。有了这五样东西，这世间才能生存下去，然后才能够在世间上就不受人家欺负。所以这个要如果不满足他这个愿望，他根本不学佛，是吧？所以呢，这个佛菩萨的愿力啊，他就会满一些在家的愿望和出家的愿望。出家人就要，所以出家人呢，他这个非常直接的啊，打坐啊、入定啊，就可以增加福报和智慧。通过念经啊、持咒啊，就可以把自己的那个心猿意马的心就可以降服住。但在家人呢，他其实他的愿望也很小啊，就是说夫妇他瞒着我的愿望，我以后就听你的，是吧？就这样的，是吧？就是让我稍微相貌端严一点，我有一点钱用，然后呢我家里人听话，然后我就跟着你，你说叫我怎么去修，我怎么去，我就跟你去。其实在家人就是这么一点愿望，所以父母他会满足你的，知道吗？他会满足你啊，这个点点愿望。所以这样你满足了，你就一定会学佛，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你一定就跟着去，是吧？或者说，所以呢，这个呢都是让你满足。所以在家人有了看到人间的生老病死，他也不会说我要活一万岁，是吧？就是人家活八十岁我也想，活七十岁八十也可以，是吧？就是最起码我不能逼人家太穷，最起码我家里人呢比别人要平安一点，或者说跟人家一样也是可以，不能比人家差。简单来说啊，相貌呢肯定要啊小小的好一点，是吧？这么一点愿望他满足了，是吧？他就开始就满足了嘛，家里就平安了嘛，是吧？哎，他就因为这件事情稳定了，他就直接去修行了嘛，他安了嘛，是不是？安了嘛，那他的愿望满足了嘛，还可以直接的啊，去闻法、闻般若，或者问无常缘起的道理，然后或者念佛，或者是这个了解般若实相，都是可以。所以整体来说，就是告诉我们，不管是在家的方法还是出家的方法，那么说这个都是让我们走向正道，从这个方便里面让我们进入到正修行。就是说我们这两方面的满足都不是真正的修行，就是持咒啊、拜佛啊、忏悔啊，它肯定都是方便啊。如果我们出家人还跟世间人一样，因为本来持咒啊、念经啊，目的就是降服你心猿意马的这个心，是吧？意马好走上闻般若实相开悟，是为这个目的的。而你要不愿意为这个目的，那就跟世间人就说到处跑，反而我把你心搞乱了，是吧？就像巨石一样，求佛菩萨保佑你自己满足你的愿望，以后呢就闻般若闻实相，也可以立即开悟。所以呢，就是在家里面呢，所以呢如果生活比较稳定或者工作比较忙啊，就是说啊，你就没有必要的去到处跑，因为你这样的已经够满了，再去跑四大名山啦、啊，亲近更多的法师啊，然后这个亲近更多的法啦、啊，然后把你心反而更乱了，又要念经，又要持咒，还要照顾自己的孩子，还要把家庭搞好，还要朝四大名山。那这东边的法师、西边的法师、南边的法师、北边法师，所以呢，把你心搞乱了，反而对你修行没什么好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事项以后，就知道 我在一些诸佛菩萨面前满足我这个小小愿望以后，我就好好的去般若，开悟悟实相就可以了。我是为这个而来的。所以出家人也是一样的，所有的规矩戒律和持咒念经都是降伏你这个心的。就像孙悟空来讲，唵嘛呢叭咪吽是代表一切法的意思，不管是持经还是持咒还是念佛，都是唵嘛呢叭咪吽这一组啊。因为他愿意，他不可能全部写，这一组话就是降伏我们贪嗔痴慢疑。他说降伏以后，它本来就是假的，知道？本来就是假，这些东西都是虚幻的。在你没有悟道之前，那我说这些东西都要降服它，是吧？然后呢，再去这个走正道，走般若这条路。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自己啊在干些什么，不要把心搞乱了。所以我们出家人呢，如果你们在家人，如果也加上一些出家的东西，比如来讲在家里面不需要去到处求，你要悟或者说看一些佛经，从意识上名相上能了解名利是假的，是吧？或者说相貌人早晚会死掉了，或者说知道我的名声也不会远扬也不求这些东西了，那你就直接修出家恨嘛，是不是？出家恨就是说，虽然你没有出家，但是你可以把出家的念经啊持咒搬过去。所以你在家里面，如果他们都很安全，国家也把他搞定了，那你自己搞一根房子。虽然你没有机会出家，但是你可以搞一根房子，自己搞一个像出家人一样念经，是吧？持戒，然后持咒子，或者是念佛。他说用这种方法跟出家人是一样的生活，目的都是为了降伏。他说这样你把你心降伏住了，把你的妄念降伏住了，这就是你所有向外求的目的。对吧？就是我们从四大名山也好，亲近师父也好，目的就是要降伏你的妄心。如果你妄心降伏住了，能够减少就减少。你不要以为说你找到很多法师，也不是说你找到了很多的寺庙，跟你降伏妄心一点关系都没有，那这个就跟法不相应嘛，跟佛陀的本来的意思不相应，知道吧？所以我能够减少就减少啊。所以呢，就是说现在的在家就是完全可以，有机会的话，如果你不上班不工作的话文前是按照出家的这种修法去修就可以了，目的就是降伏你这个心于意马的这个妄念啊。仅仅记住，如果跟你心里跟你你在外面亲近法师亲近道场或跑四大名山跑遍的天下，如果跟你降伏妄心没有关系的话，他说你就在非常做一件非常无聊的事情，非常无聊啊。所以我们出家也是一样的，我们不可能像你们一样去做名利色这些东西，我们都要就是你求他都绝对不好意思，是吧？何况我们去做这些事，就是说你有这个念头你都不好意思，求名求利是吧，求相貌好看，你觉得这样的去求的时候你觉得好意思吗？所以呢，出家人是正修的话，就直接向佛完心就可以了。所以呢，我们尽量的找一个呢，在出家人在修行的过程之中，你可以关照一下啊，以持咒念佛、上早晚殿、持戒，目的是为了什么？它不是仪式，不是仪式，也不是这么一个假象，叫你去执着，是为了降伏我们这个妄念。就是做事情它都是有目的，就叫愿望，记得。如果你没有这个愿望，你做事做完了你就没有对治法，没有对治法就没有回向力啊。所以我们修行的这个对治，如果不对治就白做了啊。所以呢，就是说 你为什么在寺庙里念经呢？不知道。你为什么这样的持咒呢？不知道。为什么这样的上咒啊念的？不知道，是师父要我的，就这样的感觉啊。那我说十年二十年下来你很清净，问你为什么要上咒啊念？不知道，是师父要。他说当然在案子里面有一些想法的东西，但是你不知道，不知道就问题就大了。为什么呢？一离开马上就回复你的恶的东西，马上就回复。如果你知道才重要，先知道明了，你修行要明了你自己是为什么。哦，我降服我心眼于马的这个心，哎，你有对治法，并且还对治很习惯了，因为你成了就没有这样的想过。那你坐火车的时候，人家一骂你，你马上就跳起来，因为你不知道什么叫降服，因为不知道。但是念的经也很多，持的咒也很多，可能几百万都持完了，可是呢人家一说你马上就会跳出来。为什么？是因为你从来就不知道你在念经干什么，你不知道拜佛干什么，你也不知道天天这样持咒的干什么，听到寺庙去干什么，因为你从来就没有地志过。所以你到生活中处，到外面去，你马上就恢复你自己的本来面目，恶灵的面目不是真的面目。所以呢修行是要有对治的，好，就是说八万四千法是对治八万四千烦恼，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呢如果你悟到了啊，就没有事了。所以西游记我看很多啊，里面讲的也都是讲法所以这边在修行啊，这边在天天念咒子，天天咒子毫无对治，内心啊一转身就马上就生起烦恼，就证明他没有对治，不修对治法。所以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这后面不讲吗？因为这道心法师写的这一段话呢，是叫日道安心药方便法，就是说这个讲的还是方便，知道吗？我这样讲了很多，其实还在方便之中。它有一个叫信心明啊，我要看一下能不能跟大家讲，那可能讲的更直接啊。这个呢，就是说啊，初学坐禅者啊，都坐一去，先端身正坐，宽衣解带，放正。啊，放身就把身体放身了，身体放身，正体，正体就是说自己这个行该四大七魔放身，就是说你呼吸归于空气，你的地归于这个坚性，火归于温度，就是要放正自己，把自己呀、啊、全部放身的感觉啊，就是啊，正体。然后呢就是说自己在打坐的时候呢，打坐的时候啊，如果你在房间打坐，要衣服呢要穿宽一点啊，宽衣，或者说脚上面扎着那个带子啊要放松。因为常常出现常常打坐呢，常常打坐那个脚那个上面的绷带啊，这个绷带插得紧紧的，紧紧这样的呢，对这个脚呢它就血液循环，它就会受阻，会让这个身体啊会出毛病。所以呢这个啊要伸开啊，这个带子要伸开。因为过去我们这个裤带子啊有那个拉得紧紧的，那我说我们过去出家那个带子啊都是用布扎的，布扎的，那我说他要把它解开解伸，不能够把腰扎得紧紧的，就是说要放身，然后全身放身，烟为提起，就是说因为打坐怎么样的一个打坐法呢，其实都是随缘的，也可以两脚落地坐，也可以压克坐，也可以呢单盘坐，也可以呢啊夹腹坐，但是最重要的烟尾要提起，肩膀要抬直，颈子呢要靠毅力， 眼睛要看到鼻子，是鼻子下来的啊。然后一凝神，全身翻身。他这样的呢，就进入定的状态。人要有一定的这么一个念头出来，是吧？他说这个有这样的，我们出家人是讲，就是说这个弥陀意啊，弥陀意。这个或者说啊，像道教里面叫子午意啊，手呢跟手这样的捏着，所以也就是说，他为什么要捏起来呢？其实他捏起来就是说，人要谦虚，不要功高我慢啊。我们叫弥陀音，叫定音，合掌合掌，其实这个合掌啊，或者无畏音啊。他说无畏音是代表整个法界，就是说你现在看到这个地球色老尊生，它是空有不二的，这是佛陀的无畏大印啊。空是佛陀的右手，大地是佛陀的这个左手。他说大地是左手右手，它叫无畏，一切尊生含摄在其中，叫无畏印啊。还有接地印，接地印就是手啊挨着地下，挨着大地的，就是你在地下坐着挨着大地，或者挨着拜殿就想着地。他说你瞬间要请，这是法要法愿的，成大地给我真名。他说成大地给我真名，这个啊，我发菩提心永不退转，我这个我一定要成佛啊，我一定要解脱，就成大地给我真名。也就是说佛陀当时在菩提树下打坐的时候，就是接地印，就是手挨着大地的，请大地给我做证明。我要不成道，我不起坐，对吧？所以他这个手指很长的，接地印。我有时我说按在地下自己慢慢的发愿的时候，发现整个的这心呢跟大地就融为一体，哇，这个心像虚空一样。所以呢，你可以观想这个虚空就是佛陀的无畏啊，大地啊，一个手的大地。所以呢，整个的地球整个的虚空就是佛陀的一个印。但是这个印呢，我们讲那个叫什么，那个啊，这个虚空大地就是佛陀的三昧啊，摄受一切尊生，没有一个尊生不在其中，四法界都在佛陀的无畏印上。人家呢恒河沙大手印，恒河沙大印就是佛心，知道吗？什么叫大手印呢？就是说整个世界就是佛陀的心啊。所以呢，色声香味触法就是佛陀的眼耳鼻身身意，是一个大印现前，恒河沙的印，恒河沙就是恒河的歌唱啊，也就是恒河的恒河与我们当下是连在一起的，就是说就是佛陀唱什么歌呢？就解脱歌，唱的是大悲歌，唱的是大愿歌。所以呢，一直在我们耳、眼、鼻、舌、身、意上面叫回响，一直在回响。所以佛陀的歌声从三千年一直唱到现在，根本没有停止。这个就是佛的大手印，也就是佛性。我们就是说，哎呀，我们就全程大手印啦、啊，大手印就是佛的方便。它还不是究竟，它是摄受众生的啊。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搭坐啊，都特别有意义。所以要了解啊，你坐在床上也没有关系，你要默想这是大地，可以。或者说你把手这样坐一下，这样坐一下的时候，你就想到虚空与大地，这个手是大地，这个手是虚空。他说虚空大地以后放在以后，你觉得佛陀的手印一直在横起着啊。所以呢，你感觉整个世界把我们摄受，我们就是一念，众生就是一念，知道吧？所以呢，你的说法印呢、啊，就这个，其实说法你手一举了，佛陀叫无说我说，释迦牟尼佛拈花微笑，是不是？什么叫拈花微笑呢？他是佛陀这个手拿起来，整个世界在说法，整个法界色声香味触法都是佛陀在说无量的妙音。所以我常常讲叫妙音菩萨啊，这个妙色菩萨啊，妙香菩萨啊， 妙处菩萨、妙法菩萨，这个这个色声香味触法都是无量的这个菩萨，菩萨就是佛陀的口业，说出来的妙法都是真空妙用，所以化名为菩萨。所以这些功德也叫七宝如来，这些都是佛陀一心所现出来的啊，法身里面所现出来的境界，而这个境界就是佛的三昧印啊。所以呢，我们为什么要打坐，就是三昧地啊。我们至于行断坐一坐，就进入到佛陀的这个三昧定里面去，借这个形象，借这个顿着啊方法，思其啊跟佛陀相应的这个心，所以你只要稍稍的一观想，就跟它连接上了，然后你就可以随便的放下这个手印。其实那个印，佛心的印现前以后，这个手印就无关紧要了，知道吧？就像那阿弥陀佛，这个阿弥陀佛念出来的跟你嘴巴就一点关系都没有，跟你嘴巴跟你身一点关系都没有。就说你阿弥陀佛，我问你，你知道念阿弥陀佛跟外面声音有关系吗？是没有关系。就说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这个声音出来，然后你听到了，或者你知道自己在念，跟外面的声音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呢，你能够意想到佛的时候，瞬间你就可以撤掉啊，你就可以把这个假这个声音撤了，就像虚空念出来以后声音就没有了，但是符号已经落到我们心里面出来。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啊，不管是解地印还是无畏印啊，还是定印，接的时候接出来，你能够直接的跟佛心相应的一刹那，能跟三千年活灵现前的心一刹那接上去以后啊，你立即要把你这个可以把这个印给撤掉，然后你心跟它连上就可以了，连上就可以了。如果你觉得一下子不行，可以多做一下，就可以感受到，可以感受到啊。所以你打坐，常常打坐，你就会感受到。那不可以执着于这个虚假，因为别人来的，你念阿弥陀佛，这个声音消失掉了，但是执着于声音就变成生灭法了。你要执着你自己能闻到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永恒的声音，我不是说我要闻到这个生灭的声音，你要闻到永恒的声音，知道吗？所以呢，就是说你要得到佛心。所以这打坐是非常微妙的微妙的。所以呢，打坐单本坐、双本坐、压阔坐、魂落地坐都是可以的。把两个手搭在体无上，两双脚一坐，然后你就是放下身心啊，放下身心，你就可以进入到这个体上来。所以呢，就是说为什么要宽衣解带呢？因为你身上扎紧了以后，气不流窜，放不了身心啊。当然有人他可以脱离自己的身体，但是我们刚刚开始做的时候，不然的话你扎得太紧了，老师说你身上会痛，是吧？你烟尾不提起你会昏沉，因为烟不提起干什么呢？我们有润脉跟动脉，润脉跟动脉是气先流通，身安道冷啊。如果你弓着腰，或者说你咽尾堕下，咽尾就堕下去了，那堕下去了呢，你这个气啊就转不过来，就转不过来，就被抖死了一抖死了，或者这个头一沁，或者两着头沁着，那说他这个气啊就转不过来，转不过来，或者说气上不了土里，那说这样的呢你可能说我弯着头还可以观想，当然有这个功夫是可以的。如果没有这个功夫，你虽然有几分钟观想，是吧？你可能说我低着头也可以观想，但是能维持多久呢？是吧？我也常常讲，我睡觉都可以念佛啊，念着念着就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是吧？我今天晚上正起不睡觉。念有一个晚佛，结果一空下念阿弥陀阿弥陀，没念几柱，因为我手上拿个那个念佛器嘛。后来第二天看我昨天晚上念了多少种佛号，我发现 还没有一两千声就睡着了，就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很快。本来我要做一个小时可以念一万声都是可以的，但是呢睡着了以后那个还三五百声就睡着了，记都不记得，是吧？但是发愿的时候挺大的，就是我整体今天晚上不睡觉，困在那个地方一念念念就睡着了啊，你自己不知道。所以呢我们修行呢啊，把因为提起来头正知，是吧？那这样的呢气穿到头上来就不愿意睡觉啊，不愿意睡觉。所以呢就说你一定要观察一下你烟尾提起了没有，提起来以后呢正气凛然往头上冲，一个人养心可以把你的心性呢就养志，知道吧？我们的性本性呢它不需要养，那我们修行的目的叫养志，就是志气愿力要广大。那说你这个正气啊，你这个烟尾一提起正气就出来了，有点正气凛然，那我说你的浩然之气就出来了，你就发现自己呀、有大丈夫之气，有大丈夫气。但是你这样修行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有浩然之气在身上，广大的一种包容和力量，但是呢，人家会说你功高我慢，知道吗？就是说，我认为我自己是不是真的功高我慢？我发现不是，我对人家修行我特别欢喜，但是呢我就有一种居高临下的这种感觉，那我非要自己低下的这种感觉，我觉得人家说我功高我慢啊，我必须要装作我谦虚的样子啊，反而我让自己心很乱，知道吧？就是说因为我要装自己变成这样，我这样的正气凛然不好，非要自己低下的寻找低下的这感觉干嘛，就反而我让自己呢要故意专注谦下啊，这种感觉，所以反而令我自己啊很虚伪。那我说这个是以世间人在讲你的时候不要理他，不要理他，知道？人家说你功高我慢，我感觉到你修道我非常欢喜，我根本就没有功高我慢，非常欢喜，是因为你看出我这种气场，是因为你心里面就嫉妒和不平，我会说我功高我慢，瞧不起什么一类的东西，我瞧不起他、这样。其实我心里没有一点点啊这样的心态，是因为我们平时打坐的时候，在洞里打坐的时候，都是一种培养自己的一种正气凛然啊，或者威仪啊这些东西出来。至于走路啊，各方面呢、都像一阵风一样，是吧？啊，他说这种东西修出来以后啊，你不要管别人家，你对别人家修道是非常欢喜、很赞叹的。我绝对没有任何瞧不起别人的心，但是你觉得我这种气场妨碍了你的话，那我也没有办法，是吧？所以呢，但是你就我们坐在一块讲话的时候，你才知道我对你多么认真，是吧？是一个法师到我这里来，因为人家来，我们一坐下来喝茶，马上就聊法嘛，管你是什么，我们都在谈法，我们绝对没什么谈的嘛，啊。所以一个法师说：“哎呀，好久没这样的谈法了。”就说出家跟出家这个坐在一块好久没谈过法了，为什么？现在出家跟出家这个不讲法，讲不进去，知道吧？那么说在我这个地方就不一样，就说你只要跟我坐上多长时间，以后就会跟法沟通上，他就会感觉到，哎呀，师父你全部就在法里面，或者说啊、师父啊，你跟你坐在一块常常谈法，或者说哎呀，跟你坐在一块常常这个接引法比较快，就这种感觉。啊，你跟我坐在一块，如果你真是修道，想修道，想闻法，你自然而然你就会跟法相应，知道吧？所以，如果你不想修法，或者喜欢讲世俗的那些东西，啊，所以他你在讲法，或者说向法上靠拢的时候，你就感觉到我很啰嗦，啊，所以就是说啊，这个放任身心。他说这个我们修行呢，不管是打坐的时候也方便了，就是说我们打坐的时候呢在坐前啊坐后啊，他说坐完了以后呢，事实上把自己胸口这样的揉一揉啊，或者是骨头捏一捏啊，或者是说摇摇肩膀啊这个互动互动，他意思说 啊，这样的去安抚啊，自己会安抚一下。他说因为打坐嘛，这个腹部啊气啊，对吧，他这个让他这个实在全身流动，因为我们打坐的人要真正打得比较好，毛孔是炸开的啊，炸开了。他说就说我们早上上殿的时候，他就说有人讲师父你打坐的时候学要学这个啊，这个像包修太极一样的那种站桩。我说我一到大殿那些我就进入到一种站桩状态，然后呢毛孔呼吸，就是说因为我一站到那个地方，我一合掌，我的脚自然而然的就进入到太极状态啊，合掌，然后呢自己毛孔就会自然呼吸毛孔。我觉得我吸气的时候我感觉到我毛孔在吸，我呼气的时候我毛孔在呼啊，它是一种意念，它并不是固执，就是形成习惯了自己会进出，然后嘴巴还在念身体上，然后很快的外面的世界跟心是通了，心通你就会找到一个什么感觉呢，就是说身体啊它是一个透明的，然后外面的世界跟你心呢是相通了。前面讲过，就是怎么样的把世界透过这个六根直接跟我们心产生连接。所以这样的一打坐，把自己翻身，不管站着坐着都翻身，然后让自己的念头跟这个世界产生一个相通通达，因为通达以后内外是通了，就是色透过眼根声音，透过耳根声音，透过耳根或者是香透过鼻根，那说跟的根就是我们的念头啊相应的，他的意思。所以呢这个身体它就是一个假象，就是说根本不存在了。所以呢你这样的一堂课下来以后啊，你非常清虚啊，你心是无机的，身体是清虚的啊，心是无机就是一个念头，你发现念头无一物，身体是清虚的，跟法界是合一的，是吧。所以呢清虚是叫报身，无机是为法身，所以法身跟报身是一体的。我们在哪个比例来讲，就是说啊，什么叫身，什么叫心，这个电风扇在吹的时候，这个风吹在我身上，是不是它叫风，但是把电风扇拿走以后这个风就没有了，是不是那叫做空，是不是。他说顿时叫风，进时叫空，是不是。他说这个进时的空是什么，就是心，顿时的风叫做身。所以呢身是清虚，心是无机，知道吧。所以无机跟清虚是八的，你说这个哪个是风，哪个是心，知道。这个风不顿的时候它叫心，这顿的时候叫做风。所以呢啊，身跟心它一个是顿一个不顿，不顿跟顿它是一不是二，所以不能另外找心，也不能另外找身，另外找身有身之见，另外找心有心之见，有心见有身见，那是彻底的反复，知道吗。所以身心它都是啊，一个叫空相，一个叫做空性，性德跟相德，它的呢空性无碍啊，空相无碍，空性啊寂静寂灭，就是说我们这个空性呢是无碍的，空相是无碍的，空性呢是寂灭的，是寂灭的啊。所以要了解，所以呢这个在阳，也就是说我们的身到底在哪里呢啊，一般身顿的时候叫色，是吧，色。他说难道眼睛的色就身体色是身吗，还是耳朵听到是声音是身呢，还鼻子闻到味道是身呢啊。所以呢身是清虚的，它没有自体，没有自体，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就是眼耳鼻舌身， 就是说它是顿相，它是顿相。因为顿相这个体呢，这个体是清虚的，没有自体，所以呢它是每天在变化，所以身体没有一个定向，就是不能说色是身，因为色在动，不能说声音是身，声音也在动，它静下来以后就变成心了，知道吗？因为色无色之时就是心，声音不动之时就是心，所以色声相互触法就是你的心，所以即心即身，身心不二。所以你要了解这个体啊，所以我们不管行住坐卧，你能够了解啊，你一打坐借用这个身体的方便啊，站桩也好，坐着也好，行走也好，这一切定向都叫身。他说他一切静向都叫心，是静跟动啊，这个叫什么，叫根啊，根据一体为根，根后面叫觉，觉念见闻觉知，觉出来，觉的体就出来。我们冷眼见的破六见不就是这样的吗？是吧？顿静不生自时就是根，根后面就是觉，就后面就是什么啊？就是这个空，是吧？空到了这个空空，是吧？空也空掉了，就是无声啊，就进入无声法忍啊。我们讲就是说，生灭不生死，生跟灭都不生了啊，就空也没有了，就进入到无声。无声，那就是佛性显现啊。所以我们要了解成顿跟静是根。成根是觉，成觉是空，成空了、是空空，就最后就是佛性啊。所以我们在虽然我们都有动跟静哦，就是身心，是吧？身心哦，那个叫根，根是什么呢？身心不二根，这根这世界为了根，这根就压的是根，后面的就是觉啊，这个觉。是觉性，就是见闻觉知，这个世界就一个见闻觉知啊。那见闻觉知后面呢，它没有自体，见闻觉知呢叫见性、闻性、觉性、知性，这个性啊，觉性呢，这个觉性呢，空空就是佛性现前，就见到佛性。你觉得我们讲见如来藏啊，我们讲那这个时候出来以后，那一定会有三种，而且念佛三昧就会出来了。念佛三昧、楞严三昧啊，这个陀罗尼三昧，还有这个华严三昧，我们戒三昧、定三昧、布施三昧、忏悔三昧啊，虚空三昧、大力三昧、色声香味触法种种三昧都会显现出来。无量无边的三昧，无量无边的解脱啊，无量无边的功德都会显现出来啊。所以呢，这个就啊，大家从这里面可以去悟啊。所以呢，我们要啊，如果我们啊通过这个身体啊毛孔炸开，然后呢你打坐完以后呢啊要把这个毛孔收起来啊，收起来，就是打坐啊不能吹风了。为什么说因为毛孔炸开的嘛啊？所以有的现在人觉得修行比较好的人绝对不会在空调里面打坐了，知道吗？空调冷气可以从毛孔里面吐进去，可以让你的关节炎呐、这个种种病会出来的。所以毛孔呢，就是说打坐，谁说这个地火覆水是自然里面去做，就是在房间里面都没有关系。你打坐不能够用冷气往里钻，所以毛孔一炸开，你通过这个风冷气一吹就完蛋，是吧？所以呢，就是说啊，要把它收起来，摸摸身体啊，让毛孔收起来，是吧？但没有功夫的人收不收，没有收不收的，你根本没有功夫。你要有定景出来，毛孔才会打开。就是我毛孔，你看我们打坐，全身都会冒汗，是吧？要登天打坐啊，全身就一坐下来，全身翻身，然后这个觉性就是，然后你身体啊，马上就会你满脸通红，就是哇，全身都是晕乎乎的，然后呢， 有人说怎么师父啊，我越打坐身体越冰凉呢？因为你身上啊没有这个气场嘛，也就是说毛孔密就扎不开，所以你怎么打坐也没有用。所以语论呢、啊、在这方面就要差一点啊，他都不知道什么叫定，一辈子都不知道什么。所以讲是说，就是说打坐的功夫，愚钝可能都不知道什么叫定，定的这个意思是什么样的搞不清楚，他只知道摇头摆尾，走路摇头摆尾，是吧？啊，怎么样的供养啦，三宝啦，供养请个师傅啦，然后拜佛啊，这个烧香啊，然后这个好，这个坏啊，这个是啊，哪个庙里好啊，哪个庙里不好，哪个师傅好了，天天讲这些东西，天天做这些事情。成了不知道什么叫日定，知道吗？扫地啊，干活啊，打扫卫生啊，然后到厨房里烧饭啊，知道他专程干这些事情，所以呢真是摇头摆尾的，所以呢就没有时间起产生这种定的感觉，他没感觉过，就是有一点做，有时候呢也装模作样的做一下，感觉到有点定，但是呢他就说做不到，一下子就完了，所以呢找一点点感觉。但是呢这个愚钝做的时间不要太长，长了以后啊，真正的日定了也挺麻烦。这样，愚钝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坐定禅呢，他执着，因为快乐啊、清净啊、舒服啊，他就另外一顿执着。不做吧也烦恼，不做天天搞得很向上，天天气是善的，所以气善心就善，心一善的话，就是乌七八糟的搞得生灭烦。起定了以后呢，他又执着这种感官啊，好清净啊，然后得到境界呀、啊，然后菩萨来了，这很麻烦，你看到了，那一观想就出来了，啊，师父啊，我看到菩萨，看到文殊普贤啊，啊，天天执着追求境界，他说这边走也不行，那边走也不行，真是没有办法。所以呢，就是说宁可千人不开，不可一日捉摸。也就是说愚钝在庙里打扫卫生、干活、扫地，清清静静的这样的过着，然后呢一边念佛到西方极乐世界，自求临命军时呢一念完身，然后到死的时候请这个出家师父给你念经，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然后超度完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然后就这样的安一辈子就算了。但是男众不会满足于这么一点，知道吗？十个男众九个都不会啊，他都还要念佛他的一种境界，是吧？然后坐在那样，他说的男众要有，不管是男众女众，这样的追求境界就会走火入魔，知道吗？他是要前身放下，前身放下啊，偷懒得性，就说你自己啊在打坐的时候是吧，这个偷懒得性，清虚失境，就是清虚境界，其实这些话都是来自于无量寿经里面的话啊，也是来自庄子啊啊，或者是老子一些思维。所以我们看那个啊，我们这个道宣法师啊，一定看看老子的书、庄子的书，因为这些话都是了解他们身心调时啊，心调身体啊，心调释然，就是说非常非常实。什么叫实然呢？就是说在这个世界里面啊，他把自己的心挑着，不管是任何境界都是恰恰其分啊，烦恼的时候呢它会化解，就是刀来空让，就是说你刀来的时候它变空掉了，对吧？这个你空来就是抖，它可以是大山过来了，是吧？所以它把心挑着，那个世间不管任何一件事情，地火风水好坏善恶，在它身上都会轻易的化解，这就是道，老子的道的行为，就是说他能够把握了这个啊阴阳啊，或者是这个八卦的这种思维，所以把身体调得非常实，适合这个自然界的任何一个境界的先前，他可以呢化解自然啊，随顺自然。你像说真正日道的时候，你像虚远老和尚坐在歇科里面，很多歇在他面前都化掉了，那证明内在的功夫，还内在有功夫，所以外面的春夏秋冬，或者说冷暖呢，对他 一点影响都没有。不像我们冷暖啊，好冷了，越来好越啊，啊，对你好的时候非常贪着，对你坏的时候非常嗔恨的，啊啊，或者是执着于痴，就是你身心没有调好，你就会外面一点点境界就把你搞乱了。你发现你身心跟外面，所以我们要学会调，知道吧？就是说，你自己打坐的时候呢，要学会调，与心想也可以观察。或者说通过我这样的讲法你就自己调节自己啊，这能安心神这样的调啊，就是说我们要适应这种自然状态，春夏秋冬为四楼嘛，就是说就像四个楼子一样，春天夏天冬天秋天就像四个楼子来锻炼我们的心性，使我们心性在春夏秋冬非常自在。不能说春天啊，冬天你跑到南方去，到了夏天又跑到百万面积，然后飞来飞去飞来飞去，因为我们在自然里面要适合于自然。但是呢，你这样的跳来跳去完全不训练我们的心，那我问你是吧，你生老病死来怎么办啊，是吧？你病的时候你能逃吗？就冬天来了你可以往南方走，是吧？白天来了你可以往这个啊，这个摆放走。那说你这个时候你病来了往哪里走呢？是因为你平时没训练过啊。你在四大里面，在这个四季春天里面都不能训练自己飞来飞去，非要找一个非常适合于自己的地方去住，那不适合你就不能住了，那你适合于病吗？就是你适合的地方，非常适合的地方，你觉得那个地方很适合你，针灸一天我会害了你自己，知道吗？所以这个三活世界任何一件事情我们都要把它调得非常好，这样调得非常好。所以在一个地方聚着就久一点，多调一调，不要一点烦恼了就跑，你跑不完的。春夏秋冬就可以让你跑四边，是吧？你说春天你冬天你跑到南方去，夏天跑到北边去，那说南边到北边多远啊？就一个春夏秋冬你就可以跑地球四边跑。那说还有很多的这些生活中的烦恼呢，怎么办呢？所以呢，一定要把生活，所以在一个地方居住，任何地方都居住一切法，知道吗？在一个寺庙的居住，它有厕所还有宫殿，是吧？在厕所里面也可以调心啊，在宫殿里面也可以调心，还有男的还有女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啊。所以我们在一个地方训练自己啊，然后将来你死的时候病来了你怎么调，是吧？他说特别是四大分离的时候，你从来没调过你怎么调啊？那你到临命终时那你怎么办呢，是吧？一点事情都怕得要命，一毛不拔，你怎么休息？一毛不拔，你怎么休息？所以呢，就是说有时候啊，你自己也把自己啊变成乞丐一样的修行。这样，我们要学会调自己，这样才能安神。就是这样的修行啊，才能够啊，把你的身心，把你的神性。把你的担心呢 啊能安是对于不安来讲嘛，是吧？心神能安，就是心嘛，能安你的心，安你的神嘛。你心安了，神安了，这都是方便，知道吗？将来解脱的时候，自达于道，就一条金光大道，你就走了。金光大道，你现在身没有安，心没有安，你的神没有安。你死的时候看不到金光大道，你看到全是火水还有刀尖，是吧？还有那个啊，这个种种业障都要现前，你看不到金光大道，本来一条笔直的大道上去刷了下去走了。可是你从来没有训练，心不安，神不灵，你这个时候到临命终时怎么办呢？啊，不想到临命终时，你现在就不安了，是不是？你现在不安，你到临命终时肯定更不安了。不安没有关系， 就怕你不知道回光返照啊，是于大家修行是一辈子的事情啊。不要说我到了80岁，我60岁，师父给我退休，让我找一个安乐的地方，我告诉你，会害你的，是吧？你60岁、70岁，你找一个非常安乐的地方，我不要上殿了，我可以不上殿了，我可以不守规矩了，但也做不了什么坏事了，是吧？你觉得你自己好安了，但是你还是要修行的。就是说如果10年下来，就是说你70岁到80岁，10年可以把一个人变坏呀。可能身体没有坏，因为70岁也做不了什么坏事，但是贪嗔痴是无条件的，知道吗？你照样的有贪心出来，你的身体可能没贪心，照样生出来。10年你不休息，你说找一个养老的地方，然后没有人去考验你，然后你自己自由放荡，自由放荡，70岁到80岁你可以自由放荡。在70岁之前你道还没有坚固，也没有修行，70、80岁你也造不了业，人家根本不管你的，告诉你，他知道你做不了坏事啊，能杀到隐弯吗？谁管你啊？至于现在不修行，到了70、80岁，就人家不等病了，病了找不了哪点钱，是你到医院去吗？你苦就是自己苦嘛，谁管你啊？是吧？所以你必须现在来训练自己，知道吗？所以我们修行呢，一定要现在好好把握，不要当临命终时。特别我们出家人呢，现在好多地方搞什么养老院啊，出家人好可怜啦、啊！出家人怎么会可怜呢？我是想不通啊，是吧？啊，出家人好可怜，病了没人管呐、啊，这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说这个，因为你不修道嘛，那当然可怜了。如果你修道，怎么会可怜呢？稍微有一点无常的观点，你就不可怜了。那无常嘛，缘起嘛，你我怎么可怜呢？是吧？因为你可怜，是因为你心不知道无常，你会可怜，知道吗？所以出家人这基本的这些道理都不懂，靠人家同情。所以我们必须现在要知道这个道理，我们法要关照，对。所以70岁到80岁，现在活80岁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70岁，有人想60岁就想退休了，不是一个句子讲吗？师父啊，我在庙住了这么多年，可以不做了吧？我说我出家了35年了，可以不做了吗？可以不来念佛了，可以不跟大家讲法，我找一个，他说你钱多还有我钱多吗？是不是？买一个别墅，然后住在里面，然后还受人家供养，是吧？那我还不晓得享福啊。为什么天天跟大家在一块念佛啊、讲课啊、讲的修行呢？就是说我们出家40年，就是说我到了60岁、70岁，可能到80岁，还带着大家在上殿来。所以呢，远远不要说退休的话。所以出家远远不退休，能上殿就一定要上，爬也要爬去，就要训练自己。没有人代替你训练的，真的没有人代替你训练。这个世界上，你到了一定年龄，没人管你的，是吧？是要好好修行，阿弥陀佛。